各位同学，我们来看《子观讲记》，请各位翻到96页，《子观讲记》上册96页。正财跟邪财怎样判断呢？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依他的功德眷属，就是我们在禅资，在禅定当中会有所谓的禅资。那不论正禅邪禅都有禅资，就是定像初禅定功，初禅的话有觉、观、喜、乐、一心。只有正禅有吗？没有哦，邪禅也有，正禅邪禅都有。然后每一个禅资都有他的眷属，都有他的眷属。那正禅邪禅都有禅资，那正禅邪禅都有眷属，哇，那这样子到底要怎么判断？就是依他的眷属的长相来判断，说他是正禅还是邪禅，这样理解了吗？如果他的眷属的长相都对了，那你就是，而且要每个眷属都对哦，里面有一颗老鼠屎就是坏了一锅粥，好，所以他必须所有的功德眷属的长相都对了，这时候就叫做正禅。那他的功德眷属里面呢，不论你多少禅支，你是四支五支，有一支不对，他的眷属里面又有一个不对，或者他禅支呢，就是比方说初禅有五支，五支的话每一个有十支，有每一个有不是有五支功德眷属吗？然后五支里面不是每个各有禅支，好，然后各有16处。那这时候它乘起来里面只要有一个，五个功德眷属各有功禅支，都有十双邪法，十个正法，有一个不对，49个都对，正禅还邪禅？邪禅，一定要全部都对才可以。好，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，那既然有禅支，然后禅支的功德眷属是依禅支而来的，就是说假设现在你们算是我的眷属好不好，我是禅支，然后我们这个教室叫做初禅，然后我是禅支嘛，就是我们里面有叫做觉支、观支、喜支、热支、一心支，好像你们还有这样子 OK 了吗？好，然后你们是我是觉支，你们是我的功德眷属，那你们的功德眷属是依我而发还是依什么而发？不是依我而发，是依16处而发。16处依什么而发？是依我而发吗？也不是，16处是依身而发。所以说，你们虽然是我的禅支眷属，可是你们不是依我而发，这种，你们是假设就是说，你从哪里来？你从你爸爸妈妈那里来，不是依我这边来，可是你们是我的眷属，有没有？这样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他不是直接依着他。好，那现在二禅觉知只有初禅有嘛，二禅是无觉无观三昧啊。好，那他的里面呢，假设他现在是喜知，喜知我是喜知，你们是喜知的功德眷属，你们依什么而来？依内静心而来，依内静心而来。当我是初禅的时候，你们是依16处而来，16处依身而来。那如果现在是二禅，你们是功德眷属，你们依什么而来？内静心而来。我现在是三禅的禅支眷禅支，你们是眷属，你们依什么而来？内静心。从二禅以上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定最后一个最高的，你们都是依内静心而来。讲清楚了吗 ？OK 了哈。好，那现在就在就是说，那要来看同学们，现在你们都是禅支眷，你们都是禅支眷属哈。那禅支眷属是正禅还是邪禅？就是说今天呢，我这个教室里面讲的是正法还是邪法，那是由你们来做判断，不是我来做判断，是依禅支眷属来做判断，所以由你们的长相人家来判断这里面讲的如何，所以不是我说好就好，是你们出给人家看起来是好还是好还是不好，所以这个老师教的好不好他不会说看老师嘛，看他的学生好不好，是不是啊？然后学生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说，我这个禅支，我们这个叫禅定是正的还是邪，是一你们眷属好不好来判断。那你们说老师反正没关系，他同学学得好我学不好没关系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问一问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嘛哈。徐秀玲可不可以？
可以。
吴西林可不可以？所以你们要不要好好学？卢西林， 所以说如果大家都有做下足安心练习，有没有人可以不要做？回答我，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个教室里面要成为正确的，大家走上一直增长，没有人可以不是正确的，一定都要是正确的。 Everybody， 每一个人一样哦。所以现在来判断正财邪财，一样的意思。来往下96页，我们先把它厘清了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来看它的条件，一些条件。12行呢，它谈了初禅16处，16处是正处的有两项条件。第一个呢，这个禅定发处啊，就是它的初禅的禅之功的眷属，是依16处而发。那16处发的时候又有问题啦。那16处发有很多情况，因为呢禅定由初入细，初细相为而后发处，这是属于禅定处。那第二个呢，有可能是盖处，有可能是魔处，有可能呢是病处，四大不调发处。那初禅16处怎么样判断它是禅定发处呢，而不是另外三种呢？第一个条件，由味道地定入初禅而发，必须过了味道地定条件，你必须过了味道地定。第二个条件，必须具足发十功德眷属。但是呢，初禅16处为正处的具足第二项功德，具足发十功德眷属里面呢，每一项都要有。然后第二个，有人就把它读物颠倒了，想说，请问一下，第11行，初禅16处。是初禅一定都要有16处不要具足吗？还是可以16个可以不要具足？我再问第二个问题，来，我再讲一次哦，再 repeat 一次仔细听哦。初禅16处，它不属于盖处，不属于病处，不属于烦恼处，就是病盖处，也不属于魔包老的哈。情况下它真的是禅定发处，要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是味道地定过入初禅，第二个是具足十功德眷属。那回来这两个人知道初禅16处是这样子的条件，那我问你，那初禅有16处，初禅必须具足16处才称为初禅吗？认为初禅16处必须具足发的，具足的举手。好，你们认为不需要的举手。放下，有5个不是我学生呢，都没举手呢。你们的想法是什么？可以具足不具足，还是非具足非捐细足？哎，我跟你们说，答案就是大部分都对了啦，真的是不用具足。初禅16处啊，有的时候只会发1处，有的时候只会发2处，那会随着它的时间久，慢慢的它迟早会发完。只是有的，还有另外就是它不是每一个发的时候都是一个一个来的，有时候同时来3、4个，那有时候因为3、4个同时的时候，有些现象太微弱，它是变成是相间，就感受不出来了。但是呢，只要你在初禅的时间乱过，跑得够久的话，第一次进去绝对不会完全具足啦，那时间随着时间久的时候，你就会具足。那我们有种叫做具足发跟不具足发，具足发就是指16个都具足，哪一种叫做不具足发？就一般讲出来，所以初禅16处有具足发、不具足发都可以，但是呢，每一处都一定会有10个功德眷属，而且在初禅发16处的时候，这10个功德眷属，不论你发几个，它都一定要绝对是符合正向的。那你如果发两个处呢？你10个功德眷属呢？你是说你乘以20吗？是吗？不是，它还是10个。你发16处同时发，你的功德眷属有几个？还是10个。就是我现在讲这，我现在呢，在这边我说 A， 我还是你们这个班；我说 B， 我还是这个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就是判断我是不是正法的功德眷属，不会再多了。不论我的16处从1个还是到16个，你们就是这么多，这样 OK 了吗？因为我怕很多人算想说，老师，那我现在发的如果是重处成处，可是我怎么找都找到10个，我找不到另外10个怎么办？没有另外10个，就是你们那么多个，这观念一定要理清。因为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到底要算数算这么多很重要吗？很重要啊，因为到时候你当你在禅定的时候讲说， 那我现在发的是陈处的十个功德眷属，还是重处的十个功德眷属，还是我现在是冷处的十个功德眷属？会不会有这样疑惑？还是你都想说反正不关我的事，我不会证禅定？表情让我有点觉得我好像多操心了。我下星期考试，我这个星期会忙，我星期天寄一份作业给大家 email 好不好？那是过年前的验收啦，我会寄给你的，只有选择题是非题，就这样子决定。然后你在星期二晚上12点以前寄给我，传真给我都可以，听到了吗？好，就这样决定咯，就敲定这样，因为下礼拜最后一周，我看你们的反应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只有这一招了。禅定，你们这样，你们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啦，到底有几个都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是知道就好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禅定这种东西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是这样吗？不是呢。当你现在在每一天在往前走的每一刹那，很有可能没多久你就遇上他了，他真的没有很遥远。但是如果你都觉得我不可能的时候，他永远很遥远。如果你都觉得不可能，那你为什么要上这来上这门课？你不就是为了将来如果你遇到，你有办法处理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往下。所以初禅的16处，不论你是发几个，你就是有10个功德眷属来判断现在的整体状况是对的还是错的，不论你有几个处。好，13行，这两项条件当中，如果缺乏任何一项，皆不是初禅发处。倘若呢，禅定还没有到达伟大地地，而先发处呢，或者触发的时候没有10种功德眷属，都是属于病处，就是四大不调发处。然后呢，盖处生盖，生盖的意思就是生烦恼，那个盖就指烦恼，生盖就是烦恼处，魔处就大概这三类。所以一般4种处呢，只有一个是禅定发处。那禅定发处还要判断它是正跟邪。那你说老师是不是禅正跟邪以后是不是1/2的机会啊？然后另外4个当中有1/4，然后再1/8，所以什么处都有1/8是对的。我说错，你这个不是这样算，这个几率是微乎其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发病处，我们发盖处的机会是最大，因为我们跟它相应度最高，所以这不是用比例来分的。处为什么会发处呢？它的原因就是依四禅波罗蜜里面有介绍，它的次第法门说啊，17行，因为未到地地发如是等种种诸处功德善法，故名初禅初发。就知道未到地地的时候，你开始有一些功德善法。为什么？你要即将入初禅，从欲界即将入色界，色界是属于细法，欲界属于初法。由初入细，将入之时，我们的所有的觉知的都会改变，它会改变。这是属于色界的清净四大，色界的清净四大，它要依，就是色界是禅定是细法。它今天我还没有换身体嘛，我们上帝最后堂课有没有跟大家讨论过？就是你要上去，请问这个人有没有换身体？禅定没换身体，禅天有换身体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现在是禅定，他没换身体。这个定呢，原来我的身是欲界身，我里面的四大呢，我整个四大来说也是什么欲界四大。我今天这个身看起来没换，可是我里面的四大要换成什么色界的四大，这时候要不要改变？会改变。所以我现在比方说，我闻到我的鼻根、我的舌根，鼻根跟舌根所接触的是欲界的四大，是不是最直接的？我在消化它、咀嚼它，我闻到它，其他的声音我听到的、看到的，或者我这种碰到，有没有它跟我的四大的交换？没那么直接，没那么密切，只有我闻进去到我体内的，我吃进去到我体内，是不是舌根跟鼻根最密切？好，所以舌根跟鼻根呢，当我从欲界到色界的时候，这两根的看起来长相一样，里面的所有觉知系统全部被换掉了。就是我已经断掉欲界的鼻识、舌识，断掉了。那你说，那老师你吃东西是不是不知道味道？不会，他知道，但是他那时候里面的这个神经系统，我们用现在认知的神经认知系统已经换成是范思思了， 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舌是鼻是哦。然后等到二禅的时候呢，他看起来眼根也长这样，耳根也长这样，身还是这个身啊，里面的系统啊软体，我感觉很好奇，那个连先生就问问他，就是一样啊，外表一样，里面全部被换掉了，就是这样。我就很这样，因为上次听他在电子公司，我就跟他聊聊，他们说就里面都被换掉了，所以那时候他只剩下什么六个啊，欲界的事里面就剩下欲界了，意识没换。那意识你说没换吗？也被替换差不多，只是呢，因为意识的东西你不像一般的事啊，它是出的，它是一个连续性的，它你说它换还是说它没换，很难定义啊。所以但是其他五个都被换光光了，就是五个窗口全部都往光换光了，那看起来是这栋房子，然后五个窗口在那，那五个进来的管道也全都改掉了，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这个人看起来一模一样，可是他里面全部都变化了，但是这个人真的看起来一样，哎，很神奇哈、哦。嗯，好啊，那再往下呢？这清净的四大依欲界生中而发，就是因为他会进来了，只剩下这个外面的这个样子好像一样，所以摩诃衍就说啦：色界四大造色，浊就是浊，就是要入了，要入了，浊就是进去喽，入进去喽，欲界生中啊，这个。摩诃也，请问一下是哪一部论呢？是四论大论、自论、四摩诃衍论，哪一部？四个给你选，哪一部？哎呦，一，哪一部？二，三，阿贵讲十九行尾巴有没有一个一？上面有个注脚一。注脚一对下来是写哪一部书？大智度论啊，你们为什么连书都不看跟我摇头呢？好啦，你们该不是答应我要用功吗？然后再往下二十行，于此定中呢，忽觉身心凛然晕晕而动，当动之时凡觉渐渐有声，如影如影动发，或从上发，或从下发，或从腰发，渐渐片身，上发呢多退，下发多进，就是当你在味道奠定的时候，你会开始发出，它跟初禅只差临门一脚，整个初禅的就是门都打开了，只差跨进去。这时候它在这个一这个状态下，它会觉得呢，动的时候，它本来应该是你在禅定当中啊，你会应该是在禅，你们有没有人打？常常打坐，你有觉得你在禅定当中，有时候你会觉得你只剩下方法，然后你全身跟外界是没有隔阂，就是当你在禅定当中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如果做得很好，方法用得很对，你会觉得你跟外界没有隔阂，你全身只剩下一个，不是任何一个部位，就是说所有你的方法已经骗在虚空当中，这时候呢，你的身心是跟外界没有隔阂，你不觉得你有身，你也不觉得你有心，你也不觉得你有用方法。那当他一发开始发出的时候，你就会因为他发出他是一声而发，你就会忽然慢慢的知道说，哦，你还有这个声在。所以说当你觉得有声的时候，不是代表你退定哦，他是你在往上爬了，你快要入出场了。好，那你这样子你就开始发现，哦，原来我还这个，就是你原来一个都打成一片，你忽然又发现，哦，你有界限出来了。那有这个界限出来之后，这个声是你说有这个界限，而这个界限你又没办法很清楚，就像这样，空中的云在飞，影子也在这边投射，影子，然后这个杯子在这个地方，那它的影子从这样投过来，可是中间呢，你看影子有过来吗？看到这杯子没有？看到没有？那现在假设它的影子是我在我手这边，那从这个区块到这个区块，应该影子是有投过来嘛？可是呢，我知道影子应该过来，我就像这个地方，可是这个区块呢，我就像哦，向它投过来，不是杯子哦，是向它投过来，我觉得它有，又觉得它没有界限，像有又像没有，可是它是不是真实的身，你就像是只是一个概念，可是那个概念你无法捉摸，你知道它就在那，而且它你完全没办法，就是影子投过来，你完全不知道它投的区块在哪里，没有办法看到分际。好，那既然没办法看到分际之后，他你就知道，那可是他这里面呢， 好，那醋开始产生了，你忽然觉得醋产生了。那醋有时候它是在从头区块微微的，你会觉得，比方说发动醋，你会觉得它在动。那你知道它是属于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全身就是像那个如云如雨，你会觉得哎，这是一朵云，还是一朵鸟的云？你会知道这个时候是鸟的头在动，还是鸟的尾巴在动的意思嘛？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会觉得它在动，可是它在动的时候，你又没办法很清楚知道说它动的界限动到多大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的，你以为你动很大，可是旁边的人有时候看起来根本觉得你没在动。就你内部你觉得你在动，可是外面的人可能根本不觉得到，因为你很低，一点点的动你可能觉得很大，可是外面的人的认知跟你的认知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假设你现在发的是冷处，你像是一朵云，你觉得你很冷，可是问题是外面他根本其他人看你看不出来，然后你觉得你很冷，可是问题是不像现在天气冷是这样子发抖，他不是，他只是这朵云，可能他觉得他里面正在凝结，然后你说在凝结在哪里，也没有具体的说是这一只腿的多少部分，你没办法很清楚，你只微微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。那如果呢，你像下左安心做得很好，那你认为说你从触，你的触呢，你觉得说你从下发还是从上发好？你下左安心做得很好的人，你的触十之八九从下盘发，因为你的功夫那个地方的善慈心的方法全部在那个地方，你上面完全是在虚空，就是会特别的，就是你的身的整个重心是做得很好的话，下方安心啊，那它会依你下着安心最好的部分而发出大部分。那如果呢，你的方法用得不好，你下着安心的不好，它会在上半部发的机会比较高，因为你都会觉得你在用脑，你在禅定，你在干嘛，你没办法把下着安心做得好的话，那这种禅定也通常容易退。所以为什么跟你讲下着安心你们要学好是有关系的，连它的发处就算是正处出来，你能不能 hold 的把它保持住，成为什么正词？就是一般我们讲不是有所谓的正路吗？等词等路嘛，我们有分啊。就是你进入禅定的方法，你维持这个方法，你进入禅定的方法嘛。再听一次哦，看我的手，看的手。假设这边是一个定，我进入这个定的方法。我维持住这个方法，我维持住这个方法，这俩是两件事。这个方法是一件事，我维持住这个方法是一件事，我进入这个状态是件事，这样是一件事。我维持进入的状态是一件事，我维持状态之后，我并且把方法就在这里面让它能够出来进来自在，又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我们有所谓等持等入等分嘛，然后三昧，这些都代表不同的动词。所以你现在你进来了，你好不容易有办法进来了，可是因为你原来下足安心做得不好，你没有练会维持的方法。所以下足安心它是一个维持的方法，也是一个救急的方法。所以如果下足安心做得好，就代表说你进来的方法又好，你就有办法维持。这样 OK 了吧？好，不问你们是对的，可以讲比较多。来，我们继续97页。张中正，你入定啊？我知道你有问题啊，过来啊，麦克风那一只紫色的紫色麦克风，我给你一个限制，现在后面有红的紫秒针，看过去有看到秒针，你必须在八的之前说完。
我请示法师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刚才法师讲入住出等持等因等智，哪一个是对哪一个？入对哪一个？出对哪一个？住那个？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从未到地定到色界，未到地定到，从未到地定到。第二个问题，从未到地定到初禅有16处，那从色界到无色界会不会有出这个问题发生？这是我两个问题。谢谢。
他问得很好啊，你们也很想知道啊，可是你们都没有看我的书啊，我的书有写哦。自己办出版社的第一本书就写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他先帮你找，我先回答他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，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你欲界入色界有发处，色界入无色界有没有发处？答案是没有。因为呢，欲界它是有所谓的色，就是我们这个色 士大造社的这个社出众的这个社是比例很高嘛，大家也知道。那社界的士大呢，比算是比较亲近的。你无社界的士大跟社界的士大，基本上它并不需要再去改造你的体内的维系士大，它变的部分呢，在它入恶禅的时候，成为无觉无观三昧，因为觉跟观是出的。当他只要成为无觉无观三昧之后，他的四大交替已经基本上，除非换这个色身，要不然是平衡状态，是平衡状态，乃至于你入灭受想定，你也不会发处，除非我换一个身体。只要你过了到了无觉无观三昧，因为觉跟观它还是属于出众的意识部分。当你这个部分，我们用意识来讲了，因为我现在找不到合适的词，合适的词是什么？我们在佛学界是有探讨。那就是过了这个部分之后，它里面的调和基本上不会再需要做这种震动性的调和，都是属于维系的调和，不会发出了。不是依哪一个定来，不是依什么界来分，主要的就是说，当你从欲界的烦恼最多的状态，连觉观都是很差的状态，你进入有觉有观三昧是初禅，刚好一个是什么，你是初中四大转清净上，第二个是你由一般我们这种浊恶的这种觉知，就是后面这五识啊都是初中的，然后你要转换你的所有的感受，就是从你那个都感受，就是耳识啊，你这种交换都要感受都改掉，你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动。但是当你从有觉有观三昧到无觉无观三昧，因为中间有个中间地是无觉有观三昧，那时候你还会有一次变动，可是那一次的变动不会发成为发处，那一次的变动主要的变动是针对于你内心里面觉察能力的变动，所以而不是在身体上的变动，是在觉察上的变动。然后当他进入无觉无观三昧之后，他还会有一次变动，所以初禅到二禅比较难一点。但是从你们的欲界定，你们现在的状态要入欲界定来知道出禅定，我认知上是觉得并不困难。 OK， 这第二个问题这样回答完了哈。那第一个问题答案在这边，活水禅呢第一集的第三册第六页，三昧呢是指融合为一的状态，所以它也叫做等持正受。那三昧它事实上就是你跟正确的地理必须要去合在正确的地理上，住在那个地方就叫三昧。那等字等路呢，它本身是指汇合的意思，等引呢是把一个人的思虑集中固定于抽象的境界，那也是属于说就是你把用这个意象来固定你思绪。比方像各位，你们刚开始一开始学方法最简单的，你们有叫细原子，算不算一种方式？就是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把你的思考固定嘛，然后慢慢的你的程度提高了，你可能不是吸在肚脐，不是吸在哪里，你可能就是在呼吸微无法觉察状态下，可是人家都没办法觉察到你有起伏，可是你依然心思细到你会把你的所有的意念细在上面，而这意念系在上面当中的时候，是为了让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检查的标准，而不是你不能动其他的思维哦。它只是让你觉得你有没有跑偏，你的情绪有没有跑偏，你有没有维持清醒的一个准则。就我这样子一直定在这个呼吸上面，它不是我不能起其他念头，它只是考验我、检查我。如果它的起伏我都没办法发现的时候，代表什么？我已经昏沉了。那起伏我都很清楚，而我的念头也是跟着别的东西跑，问题是这时候也不对，是你应该必须说这个起伏很清楚，而我思维佛法当中我是如理思维，如果这时候起伏很清楚，而我看烦恼也看得很清楚，这叫邪财，这叫妄念，清清楚楚的看到叫名利心，是属于二觉二观。那我清清楚看到，而且我如理思维，这是正觉观，所以清清楚的看到不代表任何事情。大家现在好像连清清楚楚的看到呼吸都有点困扰，对不对？你要练，这次请师父来啦，帮你们把身体调好啦，很多人都解决他的姿势不正的问题啦，然后也教你们要泡脚，也教你们怎么煮。你那个我还没打字，我欠陈茂雄一件事情， 我这礼拜不是我不做，他们都看到我，我每天在那里当柜台小妹。好，然后呢，我接下来我会在下礼拜补给你，你能必须交作业给我，没有交的禁止告诉他人有这张纸存在，还要罚站，我要体罚。你会教育部告我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敢讲话，完蛋的话，好，来，现在先这样。所以说，这个部分你看到很清楚，并不能够代表什么东西，它是对还是错，它不是什么，它只是你维持检查的一个，所以像是一个栏杆、一个绳子而已啦。你没办法说它这样子是代表你的产品好不好，正确不正确，没办法。好，那灯影它是这个办法，就是有点类似细原子，那细原子又是比较浅的灯影，灯影还分层次，有分层次高低，再往下还有。那像这边就有跟大家介绍比较不同的阶段了，这是针织部，就是南传，我们用南传的。三昧呢是一个维持，你怎么 hold 在那个上面？等字呢是你拉方法，怎么拉过来？然后三昧是状态，等字是过程，等词就是维持住。有没有很清楚呢？我记得你有书哎。好，那这部分解决，请问同学还有没有别人有问题？你们名词不用记，最重要的是你要记好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。你记等词是这样，等词是这个，等路是这个，问题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叫做等词嘛。等词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却不知道，你只要等词是 hold 得住它这个状态，可是你没有学会等词的方法最好是什么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你必须要知道说，哦，等词是维持这个状态，那维持这个状态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才是重点啊。要不然把这些等等等词啊、路啊、字啊都搞清楚了，问题是这个名词搞清楚与我再怎么样操作了不相干。你们要找的是有相干的那件事儿。来，97页，张宗正，我没有骂你的一首，他没听懂，好，继续。欲界相对色界而言，欲界为初法，色界为细法，所以16初会依四大而发，为要定定十色界四大细法，将入欲界深，粗细相调而发处。那发处的期间有时候很快，有时候今年累月，起点全是大家都有可能，没一个固定点，所以有人会被这个处给困扰啊，因为他时间今年累月，有人就被这个处给困扰了。那你说到底哪一个好啊？不一定呢。我之前就不能这样讲，我们以前就有听到一些例子，就是说那个有人在发处的状态下，他会调整你的四大。有时候有些人有病，可是他就透过禅定，他有什么可以改变，就是他比方在发一些处的时候，他四大在相调嘛。那原来他可能预见他投射下来这个报身是妈妈生的嘛，然后父亲母血而后生下来，他有他的一个叫做业障。那他因为修禅定，他会有福德。那当他从欲界的四大要跟色界四大在相调的时候，他的禅定福德会改变他的四大。那所以有时候改变的状态会持续很久，有时候会很快。那就必须有，我觉得叫做靠，我一直跟你们建议说，要念十万遍的什么往生咒，30万的灭谛验证缘，只为了一件事，这样子。常常是只为了一件事，这个功课要去做好不好？因为你继续，因为父母生下来的这个身，每个人打从出娘胎，或者是每个人从打从要入娘胎，那个胞胎就是有病的。所以说医学上说的健康宝宝，在我们的讲来讲的话，你一定还是有不具足的一个缺点，只是医学的标准都过了就成为健康，但是有没有还是会不舒服、不健康、不满意的地方，会有，一定会有。所以说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不要想别人都比你好，别人都是健康的，任何人生下来都是不健康的，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。毛对对，好啦，继续往下啦。那四大十六处呢，底下第五行到第十行啊，是针对把上面的这个表做文字叙述。那我们如果直接看表的话，就是像地大，地大有众尘兼摄， 那众尘监舍，那你如果往下重的往下看下来，是不是监水就找到没有？会不会看？要看啊。好，那请问一下，重是什么？地大监水，就是地监水，以地为主。那忍呢，是地监火，监是什么？纯地，纯的。所以我只要打方框框的，是代表它纯的。请问一下，纯水大是哪一个？旭秀女、梁、好、阿贵、纯、风大，好，再来永隆、火兼地、宜，再来谁自愿一个？好吧，月历、风兼火。你先站着一下，站着一下吧。我是不是看错了？我怕我吓一跳。你们同意风兼火是他的站起来，不是他的讲话调。好，那你再考你一题哈。水兼风，对啊，再给你一个机会啊。你真的很想继续站吗？哪一个？水兼风。水兼风，我觉得你们在台下都很清晰，那我叫你们之后就变空白的，然后表格完全不会看。好，你要帮他说话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现在休息2分钟，回来你必须把它教会。